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福布斯杂志网站在2023年1月的时候，曾经就刊登过一篇关于怎样与员工有效沟通公司目标的文章。当时这个文章很有趣，有一班很成功的创业家和这些业界的领袖就联合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建议就包括了向员工沟通公司目标的时候，一定要够简单够明确，一定要有透明度，和公司管理层和其他的员工一起合作，和员工讨论，启发员工一起去追寻目标等等的。以上种种听下去是不是非常合理，非常正面呢？实际上呢，管理层在讲到企业管理策略和追求目标之间关系的时候，往往都会带有这种透明沟通、群体同心、主基调。虽然大家对这个也都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不过呢，我都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会不会在某些情况下，公司的管理层和员工沟通公司目标和理想的时候，其实是带着这些反作用呢？过去有相关的研究就说，类似这种暗示式的沟通呢，反而会降低员工对于公司去作出贡献的欲望。比如说在一项的研究里面，研究的人员就临时建立了一间所谓的公司，邀请网民去参与做小小公司的小差事，换取少量的报酬。进而研究者就问这些网民，喂，你们愿不愿意免去这些酬劳，再为公司做多少少事呢？而当中有一部分的网民呢，还被通知说公司将会捐出员工的这个人工的一小部分，捐赠给一间慈善机构。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被告知公司将会实施捐赠的网民呢，反而是更加不愿意去做多些事。研究的学者他们就解释说，当得知公司是将实施善行善举的这部分的参与的人士呢，他会觉得自己已经间接是做了好事，所以就不需要再为公司继续做好事了。那这个现象呢，就叫做道德许可 moral licensing。咁喺社会心理学界呢，系有一系列嘅研究系证明咗呢样嘢嘅。那喺另外有一个嘅研究当中呢，有一间大学就呼吁啲员工啊，订购啲文具嘅时候呢，要一次过，唔好呢就逐啲呢订一啲嘅散单。而其中一部分嘅员工呢，就被通知话出于环保嘅原因，而另外一部分的员工就被通知是出于悭钱的原因了。结果呢，通知说出于环保原因的那班的员工就没有被通知说出于悭钱原因那班的员工那么踊跃去参加这个一揽子的订购文具的计划。因为那些被通知说因为环保原因的员工，他更加倾向怀疑管理层究竟真实的原因是不是真的出于环保的。而对于出于管理层的不信任呢，他们就没什么意愿去响应类似这种呼吁了。其实讲了这么多呢，我就想跟听众分享的就是说，这些的科学研究都证明了一件事，一间公司在跟你的员工去传达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善行啊、义举啊、慈善活动的时候呢，是已经带来了反作用的。那这个当中呢，公司的管理层呢，甚至都还未上升到沟通公司目标和理想这个层面。于是乎呢，我看了一篇的报道，就是最近是有一个比较新的相关的研究。这个研究报告的联合作者就跟一家创新生物科技公司合作，邀请一间网上的平台的网民呢，去做他们公司的临工，做一些临审事情。所有的网民呢，在初参与的时候都被通知说，我们这间科技公司呢，大概的商业目标是做些什么的。而其中一部分的网民呢，还被告知说，我们公司正在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中的同社会平等有关的这个愿景呢而努力的。 而且咧，佢哋呢两位嘅联合作者咧，仲参照咗我哋啱啱提到吓福布斯喺2023年最早期一月份嗰篇嘅文章提到嘅建议啊，邀请啲网民咧出谋划策，为公司达成长远目标咧，希望可以提供具体建议嘅。然后咧，佢哋就询问参加嘅呢啲嘅网民系咪会愿意咧自愿去减人工，顺便就为公司做多少少嘢咧？结果就发现咧，被通知公司目标嘅网民咧。他觉得这个公司没什么可能，也或者可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有机会达成这个目标的。于是呢就不是那么愿意不计回报地为公司去服务了。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想讲明的一件事就是这两位学者的这个研究非常之初步，当然有些数据都还要进行事后的仔细分析，而且要做多一些调查才能够得到比较确切的结论。不过呢，我自己下我个人觉得在这些学者的初步调查发现当中，以及我自己在过往这些职场的经历，其实我觉得他是真的有些东西的。透过向员工讲明自己公司将会对于社会啊点样去做出贡献，对于这个慈善点样去做贡献的时候，或者你是表明紧啊我自己是良心老细、良心企业，系咪？但系亦都系有啲好高骛远同埋唔够真诚嘅感觉啦。如果公司连财务健全都仲未做到，不过你就同我讲社会平等去做呢啲更大嘅贡献，会唔会真系有少少离地先？你讲远大的理想容易，但是你实际要解决我们员工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又是另一回事。另外呢，我还看到一个心理学的研究也很有趣，他说如果一个人感觉到自己当下的状态和目标相距甚远，他就会缺乏意志力去为这个目标而努力的了。所以说如果员工感觉到公司距离他的目标很远，那他个人就没有意愿为公司继续努力了。咁样一嚟，公司系咪应该要向员工倾少啲所谓仁义嘅大嘅道德啊，或者一啲公司嘅崇高嘅远大嘅目标呢？咁又唔系咁讲。公司咧，我觉得首先可以做一啲比较容易实现嘅，亦都系一啲比较好嘅行为啊。比如话，公司会承诺将营业额嘅一部分啊捐赠俾一啲具体而且系有声誉可靠嘅一啲非营利组织啦、公益团体啦。啊，虽然我哋上面提到话道德许可啊，但系仍然存在嘅。还有一样更加重要的，就是公司的老板或者管理层要有足够的才华和沟通的技巧，要员工在公司的远大目标当中能够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又或者你可以将公司一些比较抽象的宏伟蓝图和公司现在员工目前所做的实际每一天的工作，你就可以说服他建立有什么的连接，那就是你的本事了。我实际上觉得是讲得通的，但你就要做一些功课咯。有一个这样的传闻，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前总统金乃迪曾经就去到这个 NASA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那么刚好就遇到一位做清洁的清洁工，那么清洁工就说，总统先生，我不是在拖地，我是送着人上月球的。虽然这个或者真的是一个传言，不过它就代表了当时美国在太空竞赛当中为了要登陆月球，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团队是怎样齐心协力为这个这么高的这么远的目标而去努力。他们不是因为梦想太远而是泄气，反而是因为金乃迪激动人心的演说而自愿去付出他们的努力。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一个企业阿里巴巴，在初创的初期的时候，刚成立的早期，就将公司的目标推广至到不只是令到公司生存下去和发展业务，而是希望能够帮助中国在国际商业舞台上能够站稳脚跟的。虽然目标够宏大也都有够远，但是这班的合伙人是能够透过紧密沟通和具体化的每日的或者是短期的目标，令到上下齐心协力。我们再举多一个有趣的案例， Amazon 的创始人 Bezos， 他是不会被高层的管理人以幻灯片 PowerPoint 的形式去开会的，是要求这些管理层一定要透过完整的句子去写下工作的备忘录，去跟下面的员工沟通，不是在上面在开大会在指手画脚的。据闻其中的原因就是一定要令到员工首先要想清楚自己要讲什么，并且要写下它。这样的话，一些的高层的管理人士的目标就会以一种更加贴地更加有温度的文字能够讲到出来，能够写到出来，而不是那种冷冰冰的完全是没有温度的那种要点或者图像去传达一些又高又远的目标。相信他这样做的话就能够团结到下面的员工了。 总而言之，一个公司的老细和他核心的管理层和你们下面的员工沟通公司的目标或者理想的时候，只是单方面去告诉他们，说我们公司的目标是多么远大，那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阻滞，甚至乎还会有反效果的。但是如果你沟通有道的话，也不妨可以参考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的这些学者的研究的结论，或者你下面的员工或者你的同事就会心甘命抵和你去搏到尽。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DJ 晓伟 ，Go 潮生活。
Go 潮生活，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烈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继续回来高潮生活，经过大量的讨论，现在社会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工作职位的流失的问题，似乎大家都已经有了共识，在过去的几百年，在宏观层面上都还未有见过有新的技术这么凶猛地去导致大部分的失业。不过从长远来看， AI 人工智能也都不会太大机会导致大量的失业人口，尤其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占了总人口的比例都在下降的情况下。不过由于公司现在采用 ChatGPT 或者其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速度非常之快，所以我们有机会在短期内是会见到大量的工作岗位是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如果将 AI 技术的研发和20世纪初当时电力刚刚开始兴起做比较，我们整理资料之后就发现了，有些工厂就用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才将蒸汽驱动的中央传动轴转变成为单一机器的电动摩打。对于当时的一些公司的老细来讲，如果想利用刚刚新出现的电力技术的这种优势，那么势必要重新布局他们的产业。不过上个世纪的布局调整过程，我们现在看回是极度缓慢的，也都给了经济足够的适应时间。尤其在电力和蒸汽这两项新技术交替的初期，唯有新建的工厂才会用到电力的发动机，是吧？所以也都没有出现到大量的工作岗位瞬间流失的情形。另外，电力亦都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由蒸汽工厂失业的工人，他们就转行去到电力的行业，而更加多的财富亦都创造了全新的行业，去吸引更加多的人才。其实亦都提供了很多工人对于他们生活的预期。去到二十世纪中期，随着电脑的普及，类似的事情又是重演了。虽然技术的发展就比起当年的电气化要快得多，但是它都是给了足够的时间给这个经济去缓冲，亦都避免了瞬间大规模失业的出现。不过 AI 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现在各大公司在日常的运营当中应用 AI 的技术的速度太快，以至于在收益都未来到之前，你就首先就影响了一班的人，令到他们失业了。短期内尤其是一些公司的白领受到影响最明显。事实上，我见到很多一些评论或者一些分析就说，现在这个社会将会迎来一场由 NVIDIA 去引领的晶片制造商赋能的 AI 淘金热潮，而不是泡沫。高盛有最近的预测就说，美国或者欧洲公司将会利用这个技术替代现在当前在公司运营当中四分一的人力资源，尤其是那些之前是认为自己可以凭借专业知识不会有失业困扰的一些打工的人士。如果想要减少这种风险，我觉得现在有两种选择大家可以参考的。第一种就是政府介入，现在欧洲欧盟已经是了，一是就要减缓这个人工智能的商业化的应用速度，这个商业化应用速度要减缓，那即是逆市场经济行为，所以相对来说政府介入的机会是大过这个选项的。一是你要提供特殊的福利，并且要支持一些再培训这班的失业的人员。不过呢，都还有一种经常可能会被忽略的可行方案，这种方案不会因为政府干预而引发意外结果。一些公司也都正在很快地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就整合到他们公司原本有的系统里面。这样做呢，不是简单追求任务的自动化裁减人力，而是为了帮助现有的员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而透过对于公司流程的全面重置， 咁啊，管理层老细亦就可以激发到全新嘅价值创造嘅潜能啦。咁如果好多公司都参考呢种嘅做法，其实喺成个社会层面嚟讲咧，系会创造足够多嘅新嘅职位，避免短时间陷入嗰种咧大部分人失业嘅情况。咁但系咪所有公司都会咁做呢？我话就算最佛系嘅最有良心嘅公司，往往咧亦都能够做好控制工作。不过创新呢样嘢咧，就真系有时系有心无力啦。以前咧，好多公司唔需要担心呢个问题，因为有足够时间俾一啲嘅公司，尤其一啲主动创新嘅公司咧，佢哋会主动去适应、去改变。咁啊，随住而家慢慢时间一过咧，佢哋不断咁创新，社会就可以创造一啲新嘅就业机会，去补翻而家行业当中咧一啲流失咗嘅职位嘅，令到失业率系始终保持一个比较平均嘅水平。不过从宏观经济角度嚟睇咧，而家似乎冇足够时间去适应人工智能所带嚟嘅呢种快速嘅行业嘅结构性转变啦。所以你话如果我唔想要靠政府出干预政策，而家市场上大部分公司咁，你就要快啲去创新，令到成个经济体嘅岗位流失同埋新岗位嘅出现咧，能够系平衡嘅。而家咧都有啲嘅公司已经积极咧，就已经推紧佢哋 AI 创新嘅呢啲嘅创意。而作为可以回收火箭同埋电动车嘅开拓者 Elon Musk， 佢就承诺话要等 Twitter 即系而家 X 咧系成为好似 Microsoft 同埋 Google 一样嘅人工智能嘅领导者。不过咧，马斯克咧一向都系以乖张而闻名嘅。X 公司嘅内部对于呢一个承诺，亦都冇俾出一啲咩嘅定论。所以咧，对于一间公司嚟讲，布局人工智能究竟系要做啲乜嘢咧？如果想要去搞清楚呢个问题，我哋首先要明白系乜嘢因素令到一间公司可以游刃有余咁应对社会、地球各种嘅变化，系边啲嘅因素令到一啲嘅敏捷创新型嘅公司同嗰啲好平庸咧又守旧嘅公司从此拉开距离呢？基本上是大概集中在八个影响敏捷创新的驱动要素，即是存在目的、对客户需求的执着、对同事积极的心理暗示、在公司规模扩大之后依然保持创业心、勇于开拓、高度协作、控制节奏的能力。大多数的公司的老细都认同这种的特点，不过事实证明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尤其是大公司，要长期保持这些特质一点都不容易的。我仲睇过一篇嘅文章咧，文章入边就解读咗微软系点样透过全面改革等级嘅制度，同 OpenAI 呢啲嘅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成为咗喺而家行业当中嘅领军人物。但系我哋啱啱提到嘅驱动要素影响，其他公司喺 AI 领域都有做到类似改进同埋调整嘅噃。所以咧喺以下嘅内容咧，我哋主要系讲两个嘅驱动因素：勇于开拓同埋创业嘅心态。最近任何投资 AI 公司都或者可以从中获利，由于 AI 投资在削减成本方面真是立竿见影，看财报就知道了，公司可能都会觉得真是不错，而单纯的投资只会带来利润的单一的增长，是不是只是关注成本变动的公司可能就此会错过一个创造更大实质性价值的机会，同埋更好地利用 AI 技术可以帮公司建立更加之强大的行业的护城河。长远来看，谨慎的投资是没办法保证公司不会受到竞争。小心翼翼推行这个新的技术，但依然都做到一般般，可能是现在很多技术都去到公司里面遇到的问题。大公司很抵触风险，为什么他们总能够好像运作良好的机器一样，将一些产品生产成本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这个也是优点的同时，也是一个缺点。所以大公司就更加愿意透过收购的尤其是这个初创公司收购人的方式去外包他们本身要承担的创新的工作。就算这种方法有时效果都不是那么好，但是所有成功的公司，尤其已经是有一定规模的公司，都是倾向于将风险和试错成本降到最低，所以直接收购是最简单的方法。对于公司来说，勇于开拓似乎有少少过时了，领导者为此也都有很多的顾忌。我们以 Adobe 为例，他们开发的 Photoshop 长期以来一路都占据着摄影师设计市场最大的份额。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之后， Adobe 是完全可以采取更加稳阵的策略，小范围应用实践改变，静观其变，以不变应万变。好像在这个数字摄影技术出现之前， ODA Coda 他们做的一样，在智能电话出现之前， Motorola 做的一样。不过 Adobe 选择的战略和这些技术界的前辈就背道而驰了。 他们公司迅速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入整合到他们的 Photoshop 的这个软件里面，这样一来呢，就算是最普通的用家也都可以制作出各种以前是没办法做到的视频。 Adobe 是可以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威胁甚至乎是干扰。不过在 AI 技术未出现未发明之前，他们公司也都是持续对 Photoshop 进行优化，所以一有新技术，他们是仍然都是保持这种习惯。所以其实现在 Photoshop 是很好玩，加了这个人工智能之后呢，譬如说我要生成一个在现在这个景里面的灯塔，它就会有几个选项给你选择，真的相当之进取。另外在技术层面呢，晶片制造商的英伟达也都一度是因为提供最佳人工智能的半导体晶片而家传户晓。在外人来看，喂，他们公司好彩而已，在这么啱的时间点拥有了这么啱的技术。不过英伟达拿到现在今时今日的成绩绝非偶然。在过去这十年，他们公司积极收购创新企业以发展 AI 领域的专业能力。英伟达透过收购和自主研发，拓展了包括开发定制芯片软件在内的大量的业务。另外要讲讲的就是创业的心态了。如果想要在 AI 领域获得成功，保持创业心态和大胆创新一样那么重要。所谓的创业心态不是只是指一间公司要有勇气和够灵活，还包括对于一些伟大成就的强烈的欲望。初创企业的使命应该是创造出一种非凡的产品，而不是大规模生产出来可以预测到的优质产品。当然公司也都没可能一直之间就拿到上面所有的驱动的因素还要做到这么好，但是他们可以做的就是开始向着这个方向，起码的方向是对的，去努力了。对于那些想要寻求职业目标去做一番成绩的个人来讲，其实刚刚提到的这些驱动因素放在我们个人的层面绝对也都是有效的。我们可以大胆尝试，在我们的职场当中也都保持这种创业的心态。当然也都有其他的条件，同一间公司一样，我们打工人也都可以透过掌握必要的技能和经验，积极去拥抱这个 AI 带给我们的机会。这样的话就不单止可以保证我们的职业生涯，也都可以为你在更高层次上面的这个目标是给到一个新的可能性。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高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